张温之字景山，父亲张密自有传记。张温之考中进士，不任乐清县尉、润州观察推官、教刊馆阁书籍，升任集贤校理，通判常州、知温州。蔡奇推荐他的才能可用，提拔为提点淮南路刑狱。杨崇勋之亳州时，依仗恩宠做不法之事，诬陷蒙城知县王申有罪，将其带上刑具送进监狱。张温之查得冤情，于是释放王申，惩治了若干监吏，调任广南东路转运使。当地一人有犯罪时，其酋长自行处置，且往往过于残酷，张温之请求一律按汉法处理。代理杜之判官，担任京西转运使，加直使馆，调任河北。延边各州派兵砍伐西山树木，逃入契丹的士兵每年有数百人，敌方既贪图他们所开辟的土地，又得到逃兵，所以不急于阻止。张温之告诫砍伐不得深入北地，士兵也不敢再逃。回朝后担任盐铁副使，升任天章阁待制，河北都转运按察使。保州、广信、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另领兵一万人，号称原边都巡检司，也称为侧先锋，由知州、知军担任使职，设副使二人，分领的士卒分为三部，以便支援临道。太祖曾使用他们有功，下诏每次出巡另外发给粮钱以优待他们。后来周江不再出巡，内侍担任副使，多次出巡不足普遍得到赏赐，军中认为不均。通判保州时代举对张温之说了此事，请求合并三部兵轮换出入，每季度一次出巡就另给钱粮，其余全部取消，并请求用武臣代替内侍。当时杨怀敏正在负责边境事务，尤其不喜欢巡检司，云逸士卒憎恨时代举，于是杀了他作乱。张温之从魏州驰马赶到城下，召集诸将部署攻城，派人向杨怀敏说，不立即来将以军法处置。杨怀敏到后又带兵自卫，张温之说，诸将正在集结，你独敢带兵跟随，想要造反吗？喝退卫兵。城破后，田况暗中杀死投降士兵数百人，张温之预先知道他的阴谋，被任命为户部副使，不久因前事被夺职至亳州。王泽在贝州造反，有人说张温之在河北捕获妖人李教没有杀，让他逃走了，如今成为王泽的主谋，视频之后没有这个人。恰逢冀州人段德正到朝廷，自称曾为叔父屯田郎中段谭贿赂以免受牵连，并且说段谭写信嘱托张温之，于是下御史台查核，虽然没有找到信，还是被夺去三官兼鄂州税。知汉阳军逐渐升任刑部郎中，再任待制，知湖州调任扬州。以光禄卿退休去世。张温之喜爱历史，所到之处都有声誉。退居后修建家庙，率领子弟按时祭祀。魏冠字用之，父亲未与奏捕他为秘书省教书郎，兼广积仓，知开封府仓曹参军，执法精审，通晓历事。上元节搭建彩山，宫阙前张灯，与宦官一同监理工程。宦官仗势见魏冠年轻，便勒索侵扰。魏冠秘密上报，诏令杖打宦官并遣送。魏冠的门人魏刚上书非议天书，被流放海岛，魏冠也因此被停官。又任兼邓州税、鄂州察，以大理寺城之衡山县，通判寿州、历任之巡、随安州，提点广南西路刑狱。雍州辽户因欠债被没收妇女作为佣人的有1000多人，魏冠全部奏请还归其家，就地任命为转运使。流场时按人口收税，即使船居的人也不能免除，到这时雷、化、清、连、高州仍未取消，魏冠为他们免除，减少柳州无名杂役400人，召入代理杜之判官。不久因罪降之洪州，调任梓州路转运使，回京之蔡州、潭州，担任京西转运使，江淮制置发运使，从主客郎中升任太常少卿之广州。修筑州城环绕5里，疏通东江门，开挖东西澳作为水闸，按时起闭。拜右谏议大夫，再任临将军判官。史沆性情阴险，曾被魏冠弹劾免官。恰逢广州封送贡于椰子间等物到京师，史沆截留，即奏旨为真货，诏令派内侍检验没有。史沆因诬告被废， 魏冠也降至鄂州。不到一年，复任陕西转运使，调任河北，以给事中之开封府，正式严明，立民畏惧。内东门索取命妇车，查获贿赂宫中的物品，交付府衙检验治罪，案件尚未上报，宫内降旨释放罪人。谏官吴奎说，依法应当坚持上奏，而魏冠没有立即奏行，请求以废法论处，降之越州。龙志高侵犯广东广西，只有广州城坚守，不能攻下。于是论处成功，升任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，再至广州，兼广东经略安抚使，拨给禁兵5000，允许便衣从事。恰逢狄青已破贼，赵桓纠察在京刑狱，一者请求开凿六塔河，堵塞商湖北流。宰相支持这一主张，命魏冠视察，回奏认为不可堵塞。下西州蛮蓬世袭反叛，将要发兵征讨。晋升龙图阁职学士，知荆南。魏冠认为武溪险要，军队行走鸟道，诸将贪功生事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？于是分条上奏三策，以招降为上策，守御为下策，攻取是失策，未得答复。后来最终如魏冠所意，调任澶州、华州，又调任邓州，未赴任，请求告老，以吏部侍郎退休去世。魏冠所到之处整饬完备，与人当面对质，从未屈服。史沆、王奎以善于诉讼闻名天下，魏冠既废黜史沆，又曾奏报王奎的罪行，专任权术，不算是循吏。弟弟魏衍，魏衍字子浩，因父恩应受秘书省正字，为官强干敏捷，名声与魏冠齐平。曾通判澶州，正逢饥荒，百姓相继强取他人粮食，因此被处死的很多。魏衍说，这是被穷困饥饿所迫，难道是不得已吗？只惩处首犯，处以情形。历任之寿、润、除、安州。寿州有盗贼杀死寺中童子，官府逮捕僧人拷打服罪，魏衍怜悯他无罪，命脱去刑具放走，全府争辩认为不可，几天后抓到真盗。有妇人犯法当死，而死在狱中。魏衍说，这人曾欺骗隐藏一级孤弱者的财产，所以自寻死路，希望无法彻底追究罢了。是官吏受贿而为他谋划吗？后来有人告发，果然如魏衍所料。累官司农卿，知福州，调任广州，因病告假，得任江宁府。晚年昏聩，放纵私人扰乱法纪，每天鞭打，无罪立足。监司弹劾奏报，召入判刑部，于是退休，晋升魏卫卿，去世。滕宗亮，字子京，河南人，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。后来范仲淹称赞他的才能，于是以泰州军事推官召示学士院，改任大理寺丞、知当涂、邵武二县，升任殿中丞，任满回朝。恰逢宫中火灾，诏令弹劾起火原因，滕宗亮与秘书丞刘岳都上书劝谏。滕宗亮说，臣见后宫于禁，蔓延宫室，虽因人事，实系天时。诏书迅速下达，引咎除弊，朝廷内外无不感动。然而诏谕卫士，审讯上言，恐怕违背上天垂戒之意，有累两宫好生之德。况且妇人柔弱，鞭笞之下，什么口供得不到，万一含冤，足以损伤和气。祥符年间，宫中被火，先帝曾查找同类案件依法处置，如果防范祸患用刑罚就能制止，岂会有今日之虑？何况变景来临，尽在宫禁，承愿修正以攘灾，私患以防患。凡被逮捕者特予原免，或许灾变可消而福祥降临。奏书呈上，仁宗为此停止诏谕。当时张献太后仍临朝，滕宗亮说，国家以火德为王，天下火失其性是由于政失其本，因而请求太后还政，而刘岳也上书。太后去世后，擢升曾言还政者，刘岳已死，追赠右司谏，而任命滕宗亮为左正言。刘岳字子长，大名人，年少丧父家贫，有学识品行，也是滕宗亮同年进士，曾知襄城、固始二县，有能干的名声。追赠官职后，又因其义子，赐其家钱10万。滕宗亮后升任左司谏，因论恭敬事不实，降任尚书祠部员外郎，知信州，与范讽一向友善，到范讽被贬，滕宗亮降任兼池州酒。 很久以后，通判江宁府调任之湖州，元昊反叛，受刑部员外郎，直及贤院，至荆州。葛怀敏在定州兵败，朱俊震恐，滕宗亮见城中兵少，于是聚集农民数千人，穿上军服登城，又招募勇士，刺探敌人远近及行事，发文书通告庞俊使之防备。恰逢范仲淹从环庆率番汉兵来援，当时天阴雨十几天，人心忧虑沮丧，滕宗亮于是大设牛酒迎接犒劳士卒，又在佛寺为定州战死者设祭，后抚其家属，使各得其所，于是边境百姓逐渐安定。范仲淹推荐他代替自己升任天章阁代制，调任庆州。上言朝廷已授范仲淹韩琦四路马步军都总管、经略安抚招讨使，而各路也带招讨称号，不适宜，下诏取消。御史梁坚弹劾滕宗亮之前在荆州浪费工钱16万贯，即派忠实检查，才到任时每日按旧例犒赏各部署枪，又见货馈赠尤氏故人。滕宗亮害怕牵连众多，于是烧毁账簿以灭姓名。范仲淹当时任参知政事，极力营救，只降一官，至国州。御史中丞王拱辰不断论奏，又调任越州，逐渐升任苏州，去世。滕宗亮崇尚气节，豪放自任，好施舍，去世时没有余财。在所任职的州喜欢见学，而湖州最盛，学者遍布江淮之间，有谏书20余篇。李防，字志州，大明内黄人，考中进士，任莫州军事推官，随曹兵进入契丹，受中武军节度推官。清查祠向二州逃户的田地，增加租赋10余万。于是请求均定田税，又请求县中有逃亡50户的，令左将等考核，100户的3年不得升迁，200户的停其所居官，能召集流亡的予以表彰赏赐。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通判潞州，升秘书丞。巡视二者饥荒，建议逃亡户的田地应立即召人耕种，使人不敢轻易离开土地，而官复常在。又请求在京城设置折中仓，允许人输入粮食、用江、浙、京湖的物品偿还。升任开封府推官，请求与判官每隔3-5日到府司军巡院审查冤狱，出任陕路转运副使。此前沿江水地每年役使民丁很多，颇费农作，李防全部用城中士兵代替。恰逢分川陕为四路，调李防任梓州路转运使，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，任三司户部判官。景德初年，江南大旱，诏令与张之白分东西路安抚。上言秦西曾增加江淮两浙京湖的专卖酒钱，百姓颇受烦扰，江南因饥荒暂时停止，而淮南京湖未受恩惠，下诏全部停止，并诏令秦西等人不得再增加专卖酒税，于是为江南转运使。淮南旧事不经言，智治司请求进言而由官府专卖，让兵夫用车船运到江上，且多有飘失之患。李防请求让商人向京师交纳钱帛，或向西北边境输送粮草，然后给盐，则公司都有利，后来被采用。调任至应天府，开凿府西帐口为斗门，卸便水，淤盖旁田数百亩，百姓很得利。又调任兴元府，入朝为三司盐铁判官，因举荐失当免官。后启用通判河南府，调任之粟、盐、博三州，任利州路转运使，累迁兵部郎中，纠察刑狱，升任右谏议大夫，知永兴军，进给侍中，又知延州，更任要路二州，去世。李防喜欢臣民厉害，所到之处必有论奏，朝廷多所施行，他经历过人。李防在江南时，晏殊以童子身份觐见李防，命他赋诗，让他回去后推荐，后官至宰相。赵襄，字巨源，化州人，进士贾科，历任张武、永兴、昭武三军节度推官，升秘书省著作左郎，知兴凡县。因吏治考核最优，命之商州，调任陇州、兴元府，再升太常博士。上补正中言十篇，诏判宗正寺赐白金200两。很久以后，尚书说元德李太后抚谕皇上，请求复祭于太宗庙事，后来采纳他的意见，册封赵德明，假借尚书礼部员外郎， 担任官告副使，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，暂时代理三司勾院的职务。他上奏说，汉章帝根据月令中冬至之后有顺阳祝生的说法，但没有审讯判决刑罚的规定，于是下令不要在11月、12月判决囚犯。现在季冬是皇帝诞生的月份，却仍然处决死刑犯而不停止。希望下诏有关部门从仲冬开始将死刑犯暂不判决，等到孟春皇帝亲自审阅，对情节有可怜同情的人予以宽恕，其他按法律处理。真宗说，这固然很好，但担心被关押的囚犯会更加拖延，官吏可能趁机作奸。乡右上书请求封禅，不久被任命管理南宫北宅的事务。东封泰山时担任东京留守推官，典礼完成后升任侍御史。升州发生火灾，命乡前往祭祀，同时询问百姓疾苦。回来后报告说，转运使刘兆玩忽职守，不巡查辖区，洪州知州马景生病不能任职，都予以罢免。他负责纠察刑狱，改任尚书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乡右上言，旧制规定文武常参观每日上朝都要到待漏院等候宫门开启，现在辰时过后才开放外朝，所以上朝的人大多迟到才进入。希望下令让正衙门的主管官员检查迟到的人，以惩罚他们的怠慢。如果因为风雨寒暑而假托生病不上朝的，要治罪。当时皇帝亲自撰写五篇真言以自我警示，乡因此上言，宗室是风化的根本，应当有训诫勉励的措施，希望专门制作铭文赐给南北宅。皇帝很高兴，为他制作了宗室座右铭，赐给宁王赵元卧以下的人，也包括乡，并且告诉他说，你是同姓宗亲，所以赐给你。祭祀坟茔时，他担任考制度副使，请求按照州官设置土训之官，记录所经过州县的山川和民俗好物，每天上奏皇帝。兼任判宗正寺，历任三司户部副使、度支副使，祭祀太清宫时管理留司三司事务，担任盐铁副使，两次升迁为工部郎中、直招文管，出京任河南府知府，调任河中府知府，担任京西转运使，又调任凤翔府、延州，升任太常少卿、知襄州，又任应天府知府，晋升右谏议大夫，再次任河南府知府，担任集贤院学士，因病调任国州，去世。唐肃，字叔元，杭州钱塘人，在钱处统治时期，他才七岁就能背诵五经，名声传遍国中。后来与孙和、丁谓、曹商交往，学者们很仰慕他们。考中进士，调任梅县主簿，改任泰州司礼参军。有个商人住在旅馆，同住的人杀了人后逃走，商人夜里听到声音，前去查看，血沾到商人衣服上，被捕吏抓住，州里催促结案。唐肃查知他是冤枉的，坚持不判，几天后抓住了真正的杀人者。后来太守雷友忠征召他为观察推官，升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历任文喜、福昌知县、通判陕州，被召入朝任监察御史。有人推荐唐肃任群目判官，真宗说，朕想另外任用唐肃，于是任命他为提点子州路刑狱，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入朝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出京任舒州知州，升任侍御史，担任福建路转运使、判三司、开差司，再次升任工部郎中、洪州知州，不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，升任三司度支副使，奉命出使契丹，回来后升任刑部郎中，担任龙图阁待制、登闻检院、知审刑院，去世。其子为唐寻，唐寻字彦由，因父亲恩英任江作监主簿。天圣年间，下诏允许天下士人进献文章，应召的有数百人，有关部门评定其中优秀的只有唐寻等几个人，下诏赐进士及第，任长兴县知县。后来以太常博士身份任归州知州，由于翰林学士吴玉的推荐担任御史，还未到任，母亲去世。扶桑期满后，吴玉正任参知政事，宰相贾昌朝与唐寻有姻亲避嫌的关系，吴玉多次对贾昌朝说，唐寻按旧例应当罢免御史，贾昌朝想留任唐寻，不得已让他任泸州知州。凡是外调官员都允许上朝辞行，而唐寻唯独没有。等到入朝觐见时，御史中丞张方平于是上奏请求留任唐寻， 吴玉争论没能成功，唐寻从此怨恨吴玉而依附贾昌朝。贾昌朝一向不喜欢吴玉，唐寻迎合他的心意上奏说，贤良方正，直言极谏，茂才一等科，汉朝唐朝都不常设。如果上天出现灾异，正是有缺失，就下诏让在位者推荐，不可与进士同时设科。如果因为灾异不是常规时间举行选拔，应该按照汉朝旧例亲自测问当时要务，停止密阁考试。吴玉也上奏说，三代以来取士的兴盛没有超过汉朝唐朝的。汉朝下诏举荐贤良文学直言极谏之士，并非因有灾异才举荐。唐朝制科的兴盛本来就不专限于灾异，何况灾异的发生有十多年没有，那么这种举措如何设立？如果连年发生，那么事情又太繁琐。现在礼部进士几年举行一次，趁机把制科附随其后，那么事情和时机就适宜。如果又加以更改，使遗漏的人才绝望，这不是广开贤路的方法。仁宗认为吴玉的话正确，下诏礼部从今以后制科随进士一起共举，把它注为法令。当时吴玉是由制科禁用的，皇帝认为得到了人才，所以唐寻极力排挤诋毁，他的用意在吴玉而不在制科本身。吴玉的弟媳是已故驸马都尉李遵顼的妹妹，有六个孩子而守寡。唐寻又上奏说，吴玉弟媳长期守寡而不让他改嫁，想借此攀附李氏以图升迁。后来唐寻最终因旧例被罢免御史，受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直使馆、湖州知州，调任江西转运使。适逢下诏淮南、江、浙、金湖六路转运司发公文到发运使，要求如同下属一样，唐寻争辩认为不可，于是调往福建路。回京后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又判摩勘司，出京任江东转运使。上言执政只选取科名显著的人修撰起居注，这不是旧例。不久起居注缺人，皇帝特意任用唐寻，于是任之至高。因与参知政事曾公亮有亲戚避嫌，出京任苏州知州，调任杭州、青州知州，进任翰林侍读学士，多次升迁至右谏议大夫。被召回，勾当三班院，判太常寺，晋升给侍中，去世追赠礼部侍郎。有文集三十卷。唐寻年轻时刻苦自修，后来却不坚守自己的操守，等到任湖州知州时喜欢上官妓并娶为妾，爱好收藏砚台，客人来了就拿出来把玩，著有砚录三卷。其子唐赏依附王安石任监察御史李行，自有传记。